谢谢周师母哈，帮我们把这个安息日的意义，还有它的重要性、它的神圣性，让我们比较重点性的有一个了解哈。那刚才提到"手"这个字哈，好不好？我现在把请你们转向这个"手"，不是守戒命，守什么呢？守你的福气。我们在谈到说听从神的话。遵从神的话，我们就得福。所以诫命，一方面你去执守它，你去守住它，等于你是在守住你的福气啊。或许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感觉好像那么不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我没有去注意它，没有去放在心上，那就像以色列人这个。500年这样过去了哈，结果就每一次就欠神一个的话，那就抵了70年。一下过去的话，其实一方面神要复兴他自己的律，他说有就有，他说是就是，他是不可武慢、不可亵渎的。一方面是这样，二方面呢，神是要我们守住他原来创造我们的福气哈。等一下我们再连接这个福气来讲。那我现在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安息日的一个经节，我上次可能也有提到哈，就是当神用70年让他们来抵他们没有守的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经节这样说哈，应该也是在利未记才对哈，有一节这样说，你注意听哈，他们离开这地，意思是说。被处罚了，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了，家破人亡了哈。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神要复兴，要恢复他的自己所创造的地的健康，所以呢，他让这个人不在那里，让地荒废的时候，就是没有做收割啊，就是播种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安息，那个地可能就，哎呀，终于可以休息了哈，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但是这里提到神说，他们是在服这个刑罚，他们受该受的这个刑罚的律，但是往下面那一节，虽是这样，我们注意听这一节哈，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神处罚他的儿女，管教他的儿女，绝对不是因为他讨厌我们、不爱我们了，是因为要让我们真的蒙福。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神说：“我守住我的约，我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如果越多的认识神，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哈，那是我几乎是每一天的祷告哈，让我更深刻的认识你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认识神的慈爱，他的慈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牺牲他自己，亏损他自己，他的公义就是一点都那个圣洁公一点都不能打折扣的，那个才叫做神，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很敬佩、很尊荣这样的神，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来恢复他自己的定律，他的心里面他说：“孩子们啊，我没有厌弃你，但是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恢复的要恢复，因为要让你们得福。”哈，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听见到听从有多远的第四课，我要有两个主题经节，一个是。诗篇119篇第一节，我在强调，我们如果听从神的话，跟祸福是有关系的。听从跟不听从是跟祸福生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一直在上帝在跟我们强调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人就有福。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行为上面是完全的。我们再来谈这个完全啊。然后呢， 他怎么叫做行为完全呢？因为他愿意遵行耶和华律法，这样人就是有福。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当我们归属神之后，神给我们他的圣言，给我们他的律例。刚才说遵行耶和华律法，那个律法你往下面一一九章看，有差不多有七种形容什么叫律法，就是跟律法相等的律例啦、典章啦、他的话语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经、神的话语哈、圣言哈。顺便插一下哈，谈到这个圣日啊哈，还有这个圣言啊哈，这个都是属于神的哈。刚才周圣跟我们解释了哈，那如果我们不做的话，等于是欠他。好，那个该纳的属于神的不纳，我们也欠他。好，该守住这个福气，该守住安息日没有守的，我们也欠他。这是神的概念，所以他才会处罚那个哈。我就顺便啊，只要是圣的，哈，包括以前叫做圣殿，那现在谁是圣殿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殿，我们是神的殿，圣灵的殿。圣殿是他的，圣日是他的，我们该纳的也是他的。好，该纳的跟奉献是不一样的哈，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哈。对不起，我插一下，我回过来哈，回过来我们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十七，这里提到圣经要为我们做什么？教训、督责、归正我们，教导我们学义，让我们得到益处之后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是不完全的，没有错，所以请我们不要去抵触我不完全，我本来就不完全，人怎么可能完全？神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是他的标准就是我们需要完全。从一一九篇那里，神的标准是什么？你只要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的不成熟，我们的没智慧，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反应，这些都是我们的不完全，也是我们的有限。但是神说他要教训我们，要督责我们，要归正我们，而且慢慢的引导教导我们，对我们都很有益处。到一个地步要成全神他造人，刚才是造世界，要有安息日，让地啊，让牲畜哈。中国人很有意思啊，有一句话我常常放在心里面想，做牛做马。神的创造里面牛马要休息，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真的是虐待牛马啊！好，不但虐待牛马，还虐待我们自己，像我们操劳到做牛求做马啊！所以呢，这一些呢，神给我们圣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完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得到益处，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那些我们觉得做不来的，我做不到的，他要成全。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刻我们听见了，然后我们要成长到真的是从心里面遵从神的律例、神的圣言，或者是神的法则、神的啊，用神的智慧来过每一天，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标杆。预备行各样的好的事情、对的事情。这里不是讲说啊，你啊积功德啊、善事，我捐给人家钱，那叫做善事，不是这个意思哈。圣经的善事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积功德啊，拿来换哈，我给出去，我来换什么？这个不一样哈。好，所以听见神的话，我们的。到一个啊，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听从神的话。好，那之所以我定这个题目有多远，意思说你还要走，还要走哈，继续的走，继续的进步哈。所以呢，等于说呢，让我们啊，其他我们都会训练，对不对？我们现在刚才那个周师母提到这个科技时代哈，什么都讲效率哈，什么都讲速成哈，什么都讲进步哈。 那好不好让我们从听见神的话到听从神的话有这样的心，就像科技的效果一样。科技是谁发明的？是谁去做的？人做的。那是神给人的一个智能，想要通天的圣天的人定圣天的那个智能。所以神才说他们造塔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守神的话我们做不来，因为那不是用智能做的，不是我们懂多少神的话做的，是我们的心，而且还要有圣灵那个末世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回到刚才我的一开始强调的，为要得着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主内的肢体，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然后我们要守住他的福气。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课题的重点。那么上次我提到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给大家思考的是说，为什么十诫里面其他的我们都非常认同，我们都不会说哎呀这些就不用管了，旧约只会挑这个安息日。那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思考人的心是怎么回事。而偏偏以色列人受刑罚的就是这一条，还有拜偶像。那这是我要大家思考的，为什么我听见神的话到守神的话中间有那么远。我的重点不是要挑我们的毛病，我的重点是让我们得着满杯的福杯，让神的福气放在我们的杯里面。刚才提到这个以前那个神在对他的选民讲的时候，如果我们守住神的福气，日这个天地就按照他们的规律出产的时候出产，但是当我们人不按照，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国按人不按甲子的时候，天也不会照他的律来做事，等于这个意思。好，那所以我上次提到我们有没有，我们要看一下自己就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会阻挡到这个福没有进来，我的杯在这里，这个福都跑出去了。那我们当然希望有福，对不对？所以上次我提到说我们有一些心钝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要啊，我要做啊，可是做不来，为什么？我们有谈到几个我们的这个心的问题，我们谈到信嘛，听了，然后你信心，然后到遵从，这个是有一个当中有一个过程，下次我们再谈，可能今天就只能谈今天我们这个部分了。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下，上次是谈到心，从信，我们从听到我们的信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心比较钝，就是没有敏感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到我们的听从的问题跟心的关系。好，那请你今天打开民数记22章。民数记22章。这里有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很熟也很有趣的一个记事。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东西南北这样子往前推进。我讲东西南北是他们的阵容啦，就围着那个中间是那个帐幕约柜，然后呢三个支派东西南北向前推进。往哪里推进？要去得应许之地，要打仗了。在还没有进入，就在他的对面，耶利哥城他们第一个城，对不对？对面安营下来的时候，之前他们就打了两个仗，而且都是大营所以呢，他们来到这个平原的时候这在这里本地人摩押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就去找了米甸旷野的那些游牧民族的长老民数记第22章，他们很害怕很忧急他说哎呀，你看我们看到我们听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 怎么浩浩荡荡的，怎么样每一次都打胜仗，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了，我们他们最接近的就在他们的地盘那边了。好，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有一个办法是他们有神的观念，他们有神明的观念，也有咒诅跟祝福的观念。我们刚才谈到是福气哈，那么福气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咒诅。所以呢他们别无良策，就要找一个有比较有法力的一个可以咒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果在台湾我们叫做法师了哈。那么那个时候叫做术士啊，这个术士很有意思，他叫做巴兰哈，他很有名，因为呢他们说这个人呢，他如果到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哈，他说呢帮我念一下来，麻烦你。
好，这名比我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哦，这巴兰为什么他们找他，他们走蛮远的，往北部那个亚伯拉罕一开始的家乡附近哈。那他说呢，因为你有这种法力，可以这样讲了哈，那所以我们来找你，要找他做什么？要去咒诅这一群以色列人。然后我们看第八节，第八第九，
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
第九，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
哦，神出现了。这个巴兰不但是一个术士有法力哈，等于说他会跟灵界的这个方面有这种通灵的意思了哈。结果没有想到在这里我们所信的以色列所犹太人所信的独一真神竟然来跟他说话。好，来问他说，那这些那个巴兰先说什么，我先去看看神要我怎么说。结果呢他想到了这个神呢就是耶和华。那我先介绍一下巴兰啊，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希伯来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希伯来人以外已经有很多人他们拜一些偶像或神明，他们知道有神就对了，他们绝对不是无神论的了。好，但是呢他们也无形中知道有一位犹太人在敬拜的耶和华。我想当他们过了红，刚刚已经过了快都40年了哈，但是呢以口传口，好，这一代代的传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因为这个犹太人的神所做的神迹他们都耳有所闻。那这个在通灵的这个术士这个巴兰呢，他心里想的说，你们先在这里等我哈，你要我咒诅哈，那我先要照耶和华的晓谕看他怎么跟我讲。所以这个巴兰是很有分寸的哈，他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他当然就要对那个他们的神了，因为他关键是半神，是很多神啊，那他们的神以前哇帮他们打胜仗，因为他们有观念人没有那么棒，一定要有神的帮助，有那种神能的帮助。所以呢他就说让我先去看看神要我做什么。这一个巴兰在新约的时候给他两种称法，一个叫术士，就是做法事的，他有法力的啊，记得那个埃及人也有啊，对不对？当摩西把那个杖放下去丢下去变成蛇，他们也会变成蛇啊。好，那当然有，就等于是二势力了哈。好，那么这个巴兰呢，他知道他是在神跟人之间做事的，他以这个为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讲饭碗的话应该也是，因为曾经在新约时候也有人，有没有一个人拿钱说，你让我看你教我怎么样帮人家医病哈，我这个钱付你，有没有？彼得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那他就说我要先看看耶和华怎么让我来咒诅他们哈，到底是怎么样哈。所以等于说巴兰是一个在神跟人之间，我们今天讲服事好了，做事情的人，就像当时候神立了这个祭司，也是在神跟人之间为人来跟神献祭的啦，祷告啦，这些哈，这些事情。好，那这个时候呢， 巴兰知道他不能大于他所服侍的神，然后你会看到，你后来就看到说神来对他说话了，所以巴兰跟神之间是有对话的。这个我们不要稀奇哈，世界是神所造的，所有的一切是属于他的，他有权柄，而且他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连那个撒旦都可以跑到他的面前去控告约伯，他也跟他说话啊。所以不要以为跟神说话是我们的神的儿女的独一的权利哈、啊。如果神要跟谁说话，他后来你就看到连驴子都可以说话啊。好，那么巴兰就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谁，他们要我做什么。好，那就把这个原委告诉神，他跟神对话。好，第十二节，请。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者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者就起来同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所以这个是巴兰做事情的 方法跟原则。我是帮神做事情的，神如果不容许的话，我不能大过神，所以他就跟他说不可能。那他们来找巴兰的时候一定会给他报酬的哈，所以呢这个是他原来的做事的原则。可能巴兰刚开始也对以色列人可能也啊，这个希伯来人可能也没有很放在心里面，也不可能跟他没关系嘛，对不对？他们打仗跟他没关系，这一群人就回去报告了，回报告他那个摩押的王哈。结果呢这个摩押的王就再把他们差使回去，要给他更大的，这个17节，来17节 please、嗯，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好，这些人哈，他们就是还是一样，因为只有这条路了，巴兰你再回去你不咒诅他们我们是没办法的哈。用什么？用更多的酬劳来请求这个巴兰，给他尊荣，给他名位，给他名利哈。然后来请念18节。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这是巴兰在做事情，在过他的生活，这种神人之间的做事情的生活里面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律。我不管怎么会说你再给我多少钱我都没有办法越过耶和华去做事，这他知道的，他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好，我们注意推敲一下哈，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些民是蒙福的，你咒诅不来的。结果呢这个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尊荣再来请求他的时候，他说那你们就住下来吧，那我看看神要跟我都说什么。就我们推敲一下哈，他的心是怎么样从那个原则然后想到说神是可以怎么样，神是可以改变的。好像觉得因为他也在改变了，他的那个看到那么多的这个黄金啊哈，或者是他们的这些这个尊荣啦、啊、这个要给他的报酬的时候，他的原则也在改变了。他就想说或许神会有再给我一点点这个彼此这样有一点交易哈，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然后我们请进到30节。
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这一段是我们常常比较熟的，因为驴说话了。好，我们说驴子会说话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事情是怎么从刚才他又要去问神， 你知道神是不会变的，对不对？他原则是不会变的，他的律例是不会变的。然后刚开始我可能跳过那一段哈，看回到这个22章20节哈。
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好，这个之前神本来叫他不要去，那一节在哪里？
12节，神对巴兰说、
okay.
你不可同他们去，不可、
okay.
也不可咒诅大民、
啊、不可以去哈。然后在这里呢，为什么神改变呢？这一点哈，我们需要很警醒，神他从来不勉强人的，他给人有自由意志，他不会勉强我们。所以我上次有一次我讲到，我说如果我们一次两次不听神的话的话，以后可能就听不见了，你知道吗？因为神说了也没用。那他不是那个压着我们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天父。他是很尊重我们，为什么尊重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那是他造，他给我们的，他希望他的孩子是很甘心的，很顺服的，是很爱他的，来守他的诫命。那么这个巴兰呢，第一次他是没有错，他跟他们说你回去吧，我不可能咒诅他们。但是这个诱惑来的时候，他又想去跟神看能不能做一个磋商的时候，神知道他的心已经越过了那个界限，所以神是使凡事互相效力的。在神他不怕巴兰去，到后来他还是祝福他们。神有能力啊，神有能力不借着巴兰就祝福以色列，神也有能力马上杀掉巴兰，可是神没有这样做。你可以看到吗？我们说我但愿我更深刻的认识我的神，神对我们的耐性，神给我们机会。他对这个巴兰，即使他不是他的直属的，他的这个下面的祭司，但是他几次来找他，几次要来教他。他如果要杀掉巴兰，不用这样子吓他说那个让那个仆人拿着刀在那里，那边有看到，他怎么看得到呢？眼睛已经被那个被利益蒙蔽了。好，当巴兰隔天早上就起来就走了，他真的走了。那或许你说那神跟他叫他走的、啊、这里我要告诉你说哈，神不会拉着我们，神不会求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听他的话，然后顺服他，一直到我们下一次如果我们还是要走我们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我们的学习。所以接下来呢，巴兰就往要去这个请他去的啊，这个摩押往那个地方去了啊，所以在路上就发生这件事情。神派仆人拿着刀，等于说这是神不喜悦的，你已经知道我不要你去做，好、啊，那我容许你。好，请我们注意哈，神容许的事情不见得是神要祝福的事情，这是我今天的重点。你要守住神要给你的福气，神容许你这样，神容许你那样，这个结果。神的怜悯，或许我们能有机会一样可以再回来得到福气，可是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危险的。他容许，结果呢巴兰就真的上路了。当他容许他去的时候，事实上神的心是不高兴的，他是本来应该就把他杀掉的了，可以这样讲，因为那个仆人拿着刀，所以那个驴子看他没有看到。好，我往后面哈，我们跳着看好了。后来这个巴兰就不明就里的就去打那个驴，好，驴就跟他说话了哈。我们看到34节，来，请34节。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
这个话说得很正确，对不对？我有罪了、啊、好吧，我知道说我也不能做过于你要我做的 啊。如果你不喜欢，难道他不知道神不喜欢吗？那我就转回吧。到这里的时候神就认他了，他说你去好、啊。事实上去了之后互相效力，等于是再一次又祝福了以色列民，好像在进入 啊，这个迦南地以前又给他们一个从历史的约里面来，不但是以前的到以后的讲得非常清晰。这个巴兰是不懂得啊希伯来人的来龙去脉的，可他借着神借着他的口，一个贪利的一个啊术士，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术士，让他再讲一次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祝福哈。所以呢他就这样讲，结果神说你去吧，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神知道他的心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去了，好，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哈。去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巴勒他们的这个摩押的王哈有一些沟通了哈。巴兰已经跟他们说我如果没有神容许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咒诅他们的。结果没有想到一真的这个巴兰就开始上了山哈，把他吓一跳你知道吗，光是看到三分之一的以色列民哈，三分之一，我刚才讲东西南北各三个支派哈，那么三分之一的以色列民他就已经吓呆了。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是什么，是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耶和华的那个百姓，他就开始讲了。如果你要去看的话，23章就讲到他怎么样来对他们讲话。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对，你看往以后你们自己看了哈，那光是这一节你就看哈，他希望能够像义人的始跟终，像义人一样。这个义人哪里来的概念，这只有神的子民才是义人，对不对？在旧约守律法，然后在新约因信称义。然后你看到巴兰所做的那些献祭哈，那个放上在坛上的祭，七座坛，七只公羊，七只公牛啊，你看他是一个很懂得法则的人。我如果在侍奉这个神，我就用他的法则；我在侍奉那个神明，我就是埃及，可能他就用埃及的神明的法则。但是很可惜，这个巴兰到后来他也是死于非命，跟他们这一群人一样，就被以色列人杀死了。但是当中有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要他去咒诅这个事情，当然就转为祝福。你往下面看，哇，巴兰那个内容哦，它里面有的好像是七首歌哈，是不是？应该是七首歌，都非常的非常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哈，很精密的，而且很仔细的，等于是神的灵借着他传述了一次这个神的名将会怎么样。等于说他这个钱有没有赚到我不知道。好，后来就不了了之，就各归各地方去了，因为没有咒诅成哈。那应该是有了哈，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说他是贪利的哈。但是呢，巴兰做了一件非常可恶的事，他了解这一群以色列民，神的选民是很注重他们不能拜偶像，他们不能行奸淫，这两件事情恰恰就巴兰就给他们献祭，就给这个摩押那边的人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让他们败坏，就是跟他们通婚，你们的人去嫁给他们的人，就去通婚，那就等有你们的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纯的这个儿女呢，对不对？然后呢，无形中也会去拜偶像。等于说对他们的神不忠，他知道只有这个方法，心怀恶意，对神不忠诚的时候，他们就会败坏。好，这个是我请跟你们看这个祭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的结论，巴兰他认识耶和华，他也是一个在耶和华面前做事的人，不是神选他，是他有这种他原来的各种神明他都服侍。台湾有这种宗教你知道吗，叫做一贯道，每一个教主都把他放在他们的这个范围里面，好，一个也不得罪。然后呢他们承认各种教主呢都有他的应该被尊崇的地方，他们称为先知或什么啊，所以呢他们全部整个叫做一贯道。那 这个巴兰呢，认识耶和华是神，但是他没有敬拜或敬畏耶和华是真神。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选一个宗教，不是为了得着什么保障，什么别人没有的啊一些福利，而是我们敬拜这一位真神，是全然的爱我们，全然的公义的神。然后他说，我说的话你要听，你就蒙福。所以巴兰的这一段记事呢，好不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为什么我们不能听从？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如果说我们不能听从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能力，你放心，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一直帮我们归正，一直教救我们，一直让我们得益处，为了让我们预备面对行各样的善事。巴兰的心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他知道神是很伟大的，是不可亵渎的，他的律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巴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神，名跟利，尊荣。第二个，巴兰懂得道理，他每次都跟对方讲，神如果没有要我说的，我是说不来的。他那个定律，他的道理他懂很多，他里面没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如果神不要我做的我去做，我的那个结果会怎么样？那叫信念，哈，信心 belief 跟 conviction 跟我的那个确定的，如果我真的确信的话，那我就会怕得罪神，或者说应该积极点，我就会很想讨神的喜悦。我真的信他的话，但是巴兰跟神的关系不是信仰的关系，是宗教的关系，他甚至是以这种事情在过生活的，在从他的饭碗。巴兰是完成了对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祝福，非常美的诗歌。他做了，他有那个能力，神也给他那个灵，就像扫罗一样，开始的时候神也给他自己的灵，神也本来也是要扫罗做王的，可是人自己本身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巴兰不但没有从神来的福气跟奖赏，到后来死于非命，他所冒犯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所残害的是神所爱的子民，以至于他们开始拜偶像，他们开始对神不忠啊，对神是应该是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开始有别的，然后开始啊通婚之后，就把所有的这些就等于就像我们讲的个病毒啦细菌啦就带进来了。但是神说我没有厌弃他们。啊，所以今天呢好不好，我们针对一个事情是，我真的是愿意能够被神来归正，被神来教导，我真的愿意受益，好让我让神来装备我，让我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就只有一个，我再强调一次，我的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说我做得来，也不是说我都懂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前面一直讲过哈，我当我在强调这个的时候，我没有说我做得很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心是只有一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道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且是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他说连那个魂跟灵跟骨节跟骨髓都会把它刺入剥开。神的话是一把很利的刃，而且不是这边而已，两刃两边都可以剖析。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赞美神，感谢神，我们享受神的话语里面的这个祝福哈。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有时候是会刺到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大利益。刚才我们说过，神的话让我们学艺都有益处。有很多时候，不是有些时候，很多时候， 我自己本身就是面对神的话语的这种破开刺入，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为什么？因为神要洁净我们，成为属他的名，成为圣洁的儿女，成为有尊君的祭司。我每一个人，当神说收纳我们为儿女的时候，我们都是尊君的祭司。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有在台上讲到的才是神的圣职者。我们都是，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人生满满的注入神的福气？怎么样注入神的福气？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我们珍惜，而且我们真的是很谨慎。最重要的，不能心怀恶意，像巴兰一样。很可惜，非常可惜，那个时候，早在那个时候的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就可以这样子跟神对话，可是他没有福气。所以让我们从这里来学习，然后我们下一次就来由正面的来看什么叫做听到信到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融合。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